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五与美方达成同意接受暂缓起诉协议之后，于星期六返回中国。与此同时，被拘禁超过千日的两位加拿大人飞离中国，返回加拿大。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国务卿布林肯对两位加拿大人获释表示欢迎。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两名加拿大公民于2018年在高管孟晚舟被捕后不久就遭拘押，似乎是作为针对孟晚舟案件的人质而入狱。对此，中国方面坚决否认，强调中国是个法治国家。对比孟晚舟与两名加拿大公民于2018年12月被捕后的不同境遇，以及国际媒体对人质外交的质疑，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
杨建立博士，中国传媒集团表示，华为高管孟晚舟周六晚上从加拿大返回直播，在中国引起轰动。在中国传媒集团的移动和网络平台上，关注该故事的网民获得了4亿个喜欢。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中国政府当然利用这个孟晚舟事件进行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宣传和这个煽动，实际上你要是真正了解孟晚舟事件的背后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中国、加拿大和美国三个国家的这种互动和博弈啊，虽然每个国家今天都宣布自己获得了胜利啊，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完全的赢家，也没有一个完全的输家。从中国来讲啊，虽然最终把孟晚舟给这个就所谓的这个救回中国吧就是说把他给弄回去了，但是中国这个的华为在3年内受到重创，可以说在国际市场上基本上这个很难这个起死回生啊，就是基本上这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完了，这个是这个中国的一个重创。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呢，在孟晚舟于2018年被捕之后的几天内呢，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就急剧下降，两名加拿大公民呢在中国被拘留。自2018年12月以来呢，商人斯帕福和休假的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呢一直被关押在单独的中国设施和监狱中。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福同时获释，与孟晚舟返国有无关联？对于所谓人质外交的质疑，你的看法？
当然是有关的。虽然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否认中国抓两个加拿大的 Michael 和孟晚舟事件有关，实际上这个事件发展的每一个节点都证明了这两个案件是相关的比如说这个两个 Michael 被抓的时间段以及来回外交部还有这个加拿大的外交部门的发言，都把这两个事件都这个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发生在2天前的，就是这个孟晚舟被释放和两个 Michael 被释放是同时进行的，这就说明这两个案件是相关的。这两个相关性，两个案件的相关性就坐实了中国政府人质外交的这种恶行。实际上在最近几年来，中国的人质外交可以说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外交形象，这就是我刚才说中国以为自己是个赢家，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赢家。
那么中国媒体称孟晚舟无罪，不过那个暂缓起诉协议似乎是有条件的。在一份长达4页的事实陈述中，孟女士承认她在2013年就华为与其控制的一家在伊朗运营的公司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银行呢做出了不实的陈述，导致该银行提供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服务。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
是这个，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妥协的一个方案，就是孟晚舟对于他误导这个金融机构向伊朗转款，违反美国的对这个伊朗还有联合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的那个协议和规定这个孟晚舟是承认的，那么这是他释放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我也详细的看了他们这个协议书，我觉得孟晚舟的确是在2013年这个犯了法那么美国之所以能够同意释放孟晚舟， 暂缓起诉。我觉得与其说是来自于中国的压力，不如说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压力。因为加拿大的两个 Michael 被抓，以及还有个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因为贩毒一开始被判了15年还是无期徒刑我忘了，后来马上就给加成这个死罪啊，死刑，这个是不符合这个法治精神的。你没有发现新的证据之前，你判决完了以后你重新这个加重判决，这本身就是另外一种人质外交。那说加拿大的这个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怎么能够把两个 Michael 救回来，怎么能够让那个判死刑的人不免死，这是加拿大政府这3年来面临的巨大巨大的这个压力。而解决这个压力的这个关键呢是美国，因为美国如果坚持一定让孟晚舟引渡到美国，这个法律的这个基础是存在的，而且证据也是存在的，就像孟晚舟所承认的那样，他这个证据是存在的，事实是存在的。但是美国基于人道的考量，也基于和加拿大盟友的关系，就同意了不把孟晚舟引渡，暂缓这个起诉，同意释放孟晚舟。所以与其说美国政府是为了中国的压力放了孟晚舟，还不如说是为了盟友加拿大而放了孟晚舟。
那么纽约时报的中文网报道说呢，解决此案将消除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麻烦。那么中国官媒呢希冀孟晚舟获释呢会扭转乾坤，缓和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那么一些微博网民呢也分别留言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重大胜利，祖国的强大是人民强大的后盾。那么也有网民呢说，这个孟晚舟回国说明3点，一个是祖国的强大，再一是孟晚舟没罪，再一个就是加拿大美国释放了缓解与中国关系的愿望。你怎么看呢？
我觉着这3点呢，就是说可以说前2点呢，尤其是第2点是站不住脚的，说孟晚舟无罪啊，这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个是中国强大，中国的确是世界上的一个强国。那像美国和加拿大，除了和中国的对抗竞争以外，不能够完全关掉合作的大门。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案件说明这3个国家可能在未来中会有一些合作方面的务实方面的一些外交的举动，这个是对的。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这里边没有一个完全的赢家和完全的输家。中国政府因为它野蛮的人质外交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大家对中国政府都缺少信任，这是第一。第二，大家别忘了，中国人也别忘了，华为在国际市场可能就是起死回生非常难了。在过去的3年内可以说华为被重创，这就是美国的目的。那美国在这个案子过程中已经完成它另外一个目的，那怎么能说中国大赢呢？对吧？加拿大以一换二，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可以说，而且这缓解了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民众的直接压力。但是加拿大也给人造成了一个印象是什么呢？你一方面骂中共人质外交，一方面你又向人质外交低头，所以这种形象也有一定的受损。那美国就不用讲了，美国它胜利在什么地方？重创了华为，但是呢，这件案件呢虎头蛇尾，让人感觉到有点这个令人这个什么笑话啊。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所得，都有所失啊，并不像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讲的那样是中国的大赢。所以这个案件实际上可以充分的反映目前国际社会的某一种状况，就是中国的人质外交和战狼外交。中国目前因为它越来这个经济上的经济体的强大，造成了的国际社会呢更加这个野蛮的一种行为。那么美国方面呢，可以说一方面和中国要进行竞争和对抗，另一方面呢也不能完全的就是锁掉合作的大门，他不能够就这个问题啊，就是像一开始所讲的啊，完全的就是和中国去脱钩，打击你这个像孟晚舟这种人，完全到这个不顾未来的任何国际关系的这种程度啊。那加拿大他作为夹在两个大国中的，他其中也是大国，但夹在两个大国中的这么一个角色，目前来讲可以说是更多的靠近了美国，他应该买美国的这个账。因为说 他欠美国一次，因为美国是为了加拿大而同意释放孟晚舟的。说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会比以往更加密切。
那么对比孟晚舟与两名加拿大公民呢，商人斯帕福和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他们被捕后的不同的境遇，你的看法？
对，中国政府说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你可以比较什么叫法治国家，什么叫不是法治国家。那么加拿大对孟晚舟，他完全按照法律的程序保释听证判决，完全遵守这个法治的程序。在整个这三年的过程中，接近三年的过程中，孟晚舟可以这个生活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和家人有自由的这个接触来往，可以自由的生活。除了你必须带一个电子铐，因为这个是法律所要求的，知道你的行踪以外，一切都是生活不受影响。那么反观两个 Michael 在中国的境遇就非常非常惨了。第一，他几乎和外界没什么接触，两个人加在一起可能给家人打了两次三次电话吧，几次电话，为数非常电话，而且说什么是被严格控制的。那么两个人被单独关押在狱中的这个境况，我想两个 Michael 很快就会给记者披露，而且我相信两个 Michael 可能都会出书。所以从这个揭露出的事实我们看，这两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和对于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对待，我们知道两个国家的法治差距有多大，两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差距也非常大。我觉得可以是一个基本上是教科书案例，可以做教科书案例进行对待。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应该可以了，我基本上就是这些观点，而我还是很祝贺这三位释放的，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
好的，谢谢你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